远去的814。时间已经过去了80年，这就像一条河流流了80年，汹涌澎湃或波澜不惊。时间是用来流逝的，正如河流。那么时间有没有记忆呢？河边的那个人，河里的鱼和网，还有那沉默的和漂浮的一切。有时记忆就是文字和影像。如果细分一下，这样的记忆可分为官方和民间的。80年之后，在杭州这块土地上，我再来重写814空战与这一历史事件，我又会有什么样新的视角和材料呢？抗战的史料汗牛充栋，有的事件已经盖棺定论，有的则还有争议，有的则会随着新证据的发现而逐渐解密，有的则会从已解密的野史中被正式吸纳。有时我们以为离事件越近，我们会看得很清，有时我们以为时间越远，我们反倒会更逼近真相，因为略去了一些形容词，退掉了它的油彩，真相又重归于黑白。具体就说814空战吧，这是无论在正史野史或哪一党哪一军的史上都有记载的。从国家和民族的角度讲，我们打的是一场为国反侵略的正义战争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这也是我愿意在80年之后重新来审视和描写这场战斗的根本原因所在。1937年8月14日这一天，实际上发生了2场空战。一场是上海的，即我空军是有备而去，去轰炸日本军舰的；另一场是指在杭州笕桥上空的空战，即以高志航为首的中国空军首次在空中将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击落。一般我们现在所说的814空战是指后者。814空战到底意味着什么？对于笕桥的中央航校而言，它就像一次毕业考试，其结果简直可以用2个字来表述：完美。在杭州，在中国，在中国的抗战历史中，这都是翻不过去的极其重要的一页。这一页就像一片明朗的蓝天，就像练习本的一页，那是给我们写诗用的。笕桥上空的鹰。大约是8月14日下午的3点半左右，在笕桥机场得到情报之时，日机已经穿出云层来扔炸弹了。在日本人的飞机轰炸之后，防空部队已经开始还击。有一个细节说是已经有一梭子子弹打中了日本人的飞机，但是敌机尚无大碍。 这里可能有一个常识需要普及一下。日军来的是96式重型轰炸机，它装弹之后，其自重就更重了，而他们连护卫的战斗机都没有来。可见他们的高傲，可见他们根本就没有把中国空军放在眼里。后来高志航他们升空迎战的是以霍克三为主型的驱逐机，当时这类飞机的价格据说是15到20万美元一架。那么轰炸机和驱逐战斗机在空中谁优谁劣呢？这就要看派什么用途了。霍克三当然也可以挂弹，它是一种全能机型，而且有起落架可以收放。客观地说，执行轰炸任务当然是轰炸机来得更猛，而空中格斗驱逐机要更灵活全面一些。这个时候高志航刚刚从南京返回杭州，他的四大队正从河南周家口机场飞到杭州来。当时的霍克机上面没有雷达导航系统，甚至都没有机舱盖，飞行员驾机在雨中穿行，就等于是在雨中开了一辆敞篷汽车，雨会打得两眼发疼，该在哪儿降落还要完全凭肉眼自己找。而编队飞行的一个好处就是由经验丰富的长机带队，后面只要跟上就行，这跟自驾的车队是一样的道理。但是如果长机找不到目标，或者是飞错了，那后面也基本上就是将错就错。而如果因为各种原因而掉了队，那麻烦就更大了。所以那个年代飞机失事特别的多，尤其是在恶劣天气的晚上，那些能在荒郊野外找块平地降落的已经很了不起了。这一天张佑呼就因为天气原因而失事牺牲。